因为你创造我们。哦，当我们软弱跌倒的时候，你也拯救我们。哦，你天天扶持我们来走下属天的道路。哦，主啊，你的眼目从来没有离开我们。主啊，你的手从来没有放手任凭我们。主，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虽然过去我们常常的不仅是软弱，常常在面前还有悖逆，但主啊，你的忍耐在我们上何等的大。哦，你的慈爱，你的怜悯在我们上是何等的深。哦，就像诗人所说，我们常常要被你牵在那个祭坛的前面。哦，主啊，我们就来亲近你。哦，主啊，我们就来敬拜你。当我们每一次每一次遇见的时候，主，我们的心就被你得着。哦，主，我们再次说，你是我们所爱，你是我们唯一所爱。哦，主啊，带领我们。主，在你的爱中，主，你也把你的心向我们打开。哦，在你同在里面，主啊，求你不仅向我们显现，你也对我对我们来说话。哦，好叫我们真知道我们是属于你的，我们是你所爱所看顾的。谢谢你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垂听我们的祷告，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哈利路亚。那我们再来看撒母耳记下，这边啊插了一段蛮有意思的啊一段的经文啊，我们在这个十三章的末了在讲到呢，就是啊亚沙龙啊这个为他妹妹报仇，把这个暗嫩给杀了，然后就跑掉。那当时从某个角度来讲啊，然后亚沙龙就跑掉，所以从某个角度来讲啊，大卫失去了暗嫩，从另外角度上大卫也失去了亚沙龙，因为他逃跑。所以对他来讲，暗嫩照这个规矩，他应该来做王。那如果底下暗嫩不做的话，或者有任何原因，起码还有个亚沙龙啊，可以接着来做王。不过亚沙龙也跑掉了啊，跑掉他的外祖父那边去了啊，而且跑了还蛮久的，这个三年时间都在那里。一说呢，这时候大卫有蛮长一段时间在思想，哎，到底怎么办？整个国家怎么办？当然，从骨肉之亲呢、啊。几个的孩子可能都是，我想就是虽然他可能有很多的孩子，不过最先生的总是比较亲，因为最先生的时候他可能花蛮多功夫啊在这孩子身上啊，所以呢可能这几个的孩子，暗嫩也好，亚沙龙也好，都是比较亲的。但是呢对大卫来讲现在都不见，他心中用了这句话，大卫王得了安慰，第十三章的第最后节，暗嫩死了以后，大卫王得了安慰，心里切切想念亚沙龙。得以安慰这个字，不说他觉得没事，好像得以安慰的意思就是说啊，可能这个儿子死就死嘛，时间随着时间就把他忘记。这句话不是这样的意思，这句话意思是说他现在心，就说最先是闷，可能很多的思想啊，尤其亲人走掉的时候，常有人说啊，这个为什么啊？这个比如说这个老先生走了啊，这个妈妈呢，心中最先的时候很悲哀，他觉得怎么办？慌，会怕。不过过一阵子以后，这个的老太太还留在那，就开始生气了，对每个人都生气。好像怎么这么不公平？为什么这样啊？讲我也没坏呀，或者我的老先生也没坏，我们走得这么快。就第二个产生是生气，那第三个什么？就接受这是一个事实，然后慢慢就开始学习回过来怎么过一个所谓的正常生活，啊，是有个阶段，可能很快，可能很慢。所以有时候呢，我会劝这些孩子们，特别当这个母亲呢生气的时候，如果这我碰了蛮多这种情啊，有时候不是这样，他现在应该。就是说被我们安慰了，我们看我们孩子都怕出什么事情都围在四周，现在他怎么就对我们态度这个样子？因为这是一个过程，碰到一个困难的时候，特别一个极为伤心的时候，第一个就害怕，就恐慌，怎么办？其实从事实来讲，角度来讲，其实很多事情都应该有安排，这孩子在旁边啊不用怕了，不过他会怕啊，第二开始就生气，就气，当然从某角气环境，甚至很可能如果他就是信神的话，他也会生气，真的为什么让他走这么快，甚至有时候老太太跟我说，牧师为什么不让我先走，哦，这让我这么苦。 那意思说他走，他先走，他不要这么苦，那把这个苦给他老先生老了，就说里面有点混乱啊，这个东西，所以不要气，不要那个啊。第三个，到最后他所谓用这话，他就 face 这个 facts， 就确实这个已经走了。那慢慢他又过一个生活，那当然在年纪大的时候，他会有一些的调整。那但是调整的好坏又是另外一件事情。有时候开始就好像从现在生活这个世界就跑到另外世界去，有时候这个老人家开始就有一些的想法，或者有一些想法是不跟他生活连接在一起。所以真要紧的是，肉体虽然会朽坏，你的内心要一天新似一天。你一定要学习，一定不是要学，一定要经过什么被圣灵充满。不然在年纪大的时候，包括碰到一些长老一些，就以前服侍是真很有能力，到最后的时候你很难明白他为什么现在这样的态度。 OK， 不管怎么样，所以这边说大卫王得了安慰，意思是说他已经面对这个事实。这时候呢，不把这个所谓的儿子在亚沙龙杀他的哥哥这个案论，不是说这个事情就忘记，只是说在接受这个事情的这个发生是这样，那怎么办呢？死了也回不来，所以他就得了安慰，意思他的 heart 就被 open 了。这句话的意思，他的 heart 就被 open。 什么叫他的 heart 被 open？ 他的心什么叫打开？他就接受这个事实。那这时候呢，倒过来，他最先当时很气暗论，没有错，因为呢欺负了这个亚沙龙的妹妹。那听到这个亚沙龙这样的杀这个哥哥的时候，最先他以为是把他儿子全都杀光了，他当然气啊，就气亚沙龙。你看他慢慢，当他 heart open， 一方面接受暗嫩被杀的事实，而一方面他就产生，他就想想，那我的另外一个儿子亚沙龙怎么办？一个是死了，一个是跑了，这两个都不见了，那怎么办呢？怎么办？所以他会开始用这句话叫做想念。这个字的意思，其实啊，从十三章大卫犯罪开始，都在讲一件事情，讲人的一个叫做 desire， 就他的每个人都有他的一个想法。每个人都有他的需要，只是在不同。大卫有大卫需要，这个乌利亚的妻子有乌利亚的妻子，每个人都有他的需要，每个人都有一个 drive， 所以 desire 是一个中性，是一个动力。但是这个 desire 是被肉体来控制呢，还是被神来掌管，就产生完全不一样的结果。 OK， 回到这个地方，所以人不可能说无所谓，那不可能的事情，就说我这个有也可以，没有可以啊，这个是讲好玩的啦。真的，你没有一个东西在你里面成为一个 dry 的话，你很难过日子。OK， 这时候呢，耶鲁雅的儿子约雅又讲他了。这个人真的很厉害，他又会打仗，他又会这个，所以有人说他是这个设计的人，就是他有这个计谋。那这个计谋再说，也不见得一定是坏，所以这个计谋看你怎么用就是。所以呢，耶西鲁的儿子约雅知道王心里想念，也就等了后面一个事情。所以这是第一个，请大家留意这个字啊。讲到这个字的时候，他就叫个聪明的妇人来。基本上十四章 govern by 这个字的强调，这个字叫得了智，这个是一个聪明的人。据说他是一个有智慧的人啊，这边所讲到。所以呢，十四章这一节的经文啊，你会发现是就代表处理很多事情的时候，你的这个智慧有没有用得好、用得着啊？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现在读一下，那十一节呢是整个的经文的啊，这十四章的一个分水岭。基本上这个的妇人两次，就他是来到大卫面前。然后在大卫面前有两次的所谓的呼求，要处理这问题，所以十一节是一个阶段，所以很明显，第一个的他的祈求，这个所谓的得着了，就是他得着了。那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所谓的，在后面所说的然后再把妇人所讲的这个事情再一次用在这个大卫身上，所以大卫呢也。照着这个妇人所求的，然后把这个亚沙龙给找回来。OK， 我们先来看看十四，所以我们从四十章的这个第一节读到第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
基督雅的儿子约雅知道王心里想念亚沙龙， 就打发人往提哥雅去，从那里叫了一个聪明的妇人来，对他说，请你假装居上的，穿上孝衣，不要用膏抹身，要装作为死者许久悲哀的妇人，进去见王，对王如此如此说。于是约押将当说的话教导了妇人。提哥雅妇人到王面前伏地叩拜，说，王啊，求你拯救。王问他说，你有什么事呢？回答说，婢女实在是寡妇，我丈夫死了，我有两个儿子，一日在田间争斗，没有人劝谏，这个就打死那个，现在全家的人都起来攻击婢女，说，你将那打死兄弟的交出来，我们好治死他，偿他打死兄弟的命，灭绝那承受家业的，这样他们要将我剩下的炭火灭尽，不与我丈夫留名留后在世上。
王对妇人说，你回家去吧，我必为你下令。
提哥雅妇人又对王说，
我主我王，愿这罪
归我和我父家，与王和王的位无干。
王说，凡难为你的，你就带他到我这里来，他必不再搅扰你。妇人说，愿王纪念耶和华的神，
不许报血仇的人施行灭绝，恐怕他们灭绝我的儿子。
王说，
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你的儿子连一根头发也不至落在地上。
OK， 读到这一首一直到二十节，基本上就分两段，十一节是一个前面一段，后面一直到二十是另外一段，就是讲到这个妇人啊所做的，然后带出这个结果来。啊，你会发现第一节、第二节跟这个二十节都讲到一件事情，就是智慧。所以整个经文啊是一个智慧，尤其处理这个事情，绝对不是一个所谓的经验，一个知识。绝对是一个智慧，这个事情处理的对不对当然很重要，在对的当中怎么处理的有效。今天很多人跟我就在谈，牧师我对啊，我对，对你也对，我同意你对，但是你跟人家谈这个事情的时候，处理这个事情的时候，你是否有个智慧来处理这个事情。很多时候你可以对，但你真坚持你的对，到最后在最后是闹翻的，是不是这样？那这个智慧当中又跟一件事情很有关系，就说你这样经文就这个约押就跟你要怎么说，那这个妇人怎么说？所以呢，你发现啊，你的嘴，你的话出来是很有，这是很重要。所以呢，很多时候灌篷圣经你要慢慢的这个说，要先去思想，搞清楚再说。今天我，所以我们过去几年提到，要不要在任何事情在说以前给神五秒钟？有没有谈过这个东西？就是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所谓的一个的操练，叫你的说的好，不仅是说的对哦，这样不要讲假话，就是说的对，对到一个程度能够有果效的。那为什么这么重要？不是一个人，常有人说牧师为什么我讲道啊，他们都好像都不太注意听。讲道你看呢，我预备那个讲章起码到像我最早预备一个礼拜，你到礼拜天来的时候，你坐下来大概敬拜是半个钟头，有些教会就唱两首诗，然后就开始我讲道。我是准备一个礼拜信息，请问你坐下来马上就听得懂我讲什么吗？不可能的事情。我坐下来开始讲道，可能前五分钟你还胡思乱想，可能那是半个钟的敬拜，对你帮助一点都没有。一说你根本想别的，所以真正的进到你的信息，很可能，如果你还是愿意听、专心听的话，可能要过了。如果是讲到后面四十分钟，前面大概十到十五分钟，你还想别人，还不要说想别人事情，还会想到满馒头啊！我不说过吗？跟你们讲过这个例子。我就问一个老人家，碰到他刚好只是要打招呼，只是闲话。我说，今天呢，这个讲员，因为我知道今天讲员很好啊，就我在外面讲到，我是在别的地方。哦，然后很好，那个讲员很好。 讲得很好，因为我知道那个讲员是很会讲道，应该对，很好。那我就只问一下，那他讲什么？他想一下，他讲什么忘记，不过他讲得很好。你看很奇怪，他讲得很好，但忘记他讲什么。那这个题目是什么？想一下，题目我也忘了。他讲得真很好，牧师，他你说的没有错，讲得很好，不过他讲得太长。那我说，人家难得来讲一次啊，讲得长点可能有负担。没有啦，他讲完以后，我赶着去市场，那个慢馒头已经走掉了。我可以保证，他坐下来的时候，他就开始想那个馒头。他那四十分钟对来讲是四十年了，因为他觉得他去的时候，因为他从开始就想啊，那买馒头，他说那个卖馒头是几个市场跑，所以这一天是轮到在这个市场，所以他不是每天都来，他一个礼拜才来一次。那我意思是说，所以呢，你一定要，我讲这主要做个这个解释，当人家讲话的时候。不是一个人你讲他就听得懂，你想了半天，已经安排了这个话是怎么讲，已经安排了半天，所以你已经有个预备。不过听这个人，他根本只是听下来一听，尤其真的没头没尾的啊，在讲的时候他马上就听得懂你讲嘛，所以这是很重要。你读到这个妇人的时候，他知道，而且这个问题很难解决。大卫一个儿子死了，一个儿子跑了，请问你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死的那个有没有罪？有罪。把那个死的那个打死那个有没有罪？如果真要讲严格说，如果亚沙龙没有走的话，没有跑掉的话，没有逃掉，从国法来讲，他应该是死刑的。所以从某个角度，大卫还希望他跑掉算了，起码我还有一个儿子，虽然已经不在身边。人生里碰到许多这样事情，不是黑白这么清楚，常常是都是黑的，那你怎么办？所以我们常说希望啊，信耶稣以后天下太平啊，没有这种事情哦。然后就说我真的这个跟 Rick Warren 就是那个马鞍峰那个教会牧师，他做得很成功，我们都读他那个标杆人生啊，标杆那个哦，他那个版权啊，甚至把教会，他不拿教会薪水，然后那个版权进来的时候，他说这样，过去我拿教会几十年薪水我都还给教会，因为我够了，我够用。他真的不会过一个奢侈生活，然后跑到非洲，跑到别的做那个这个弱势的工作。他的车从来没有看过，就开个老车子跑来跑去。哦，就在这样的成功、成名、富足的时候，他讲一句话：这是他一生没有这么出名过的，一生没有这么过财富过。但是一个困难来，他妻子长了 cancer。祷告祷告，最后他说，他跟他妻子都已经接受一个事，不会好的，就一直说等着走。他说人生都这样说，高高低低，其实人生没有叫高低，人生是一个轨，一个 track， 一个火车，有好的时候一定有坏，用它的，有坏的时候不要失望，你总会找到一些好的。原来我们的人生是一个交织，这是我的答案，不是只有哦这阵子是好，然后就信耶稣啊，希望好的更多一点，这样的牧师去哪里找？真的。当然我不认识他，就不认识是一个程度，我不是他的朋友，熟悉的朋友。不，我看他所做，他所讲，我觉得他真是很难好的牧师。人生就这样。那昨天大概你也看到新闻了，都出来啊，有位我们也认得的牧师啊，已经被判罪啊，在新加坡的，我大概也知道。是我看到有一个传单写一篇，我也蛮感动的。他说他一说你再是这样，他说我还是爱你。他认为这个人，但是定罪就定罪了，一定罪这个人就完了。但是我们很难倒过来看，这个人在他一生到现在被定罪，可能要关很久啊。如果照还没有判决，就是已经是罪是一定有，但是怎么判法，要判啊罚什么多少年，那是听说还没有，所以还不清楚，可能可以罚很久。不，我很感动，这位牧师就写一篇东西，他说这个就是我们这几年都在谈，破碎是一个，遮盖是一个，好的同伴彼此之间是一个，他做得很成功啊，真的很成功，他真的很优秀，我觉得他非常真的很有魅力等等各方面。但大家就说，但这个牧师写，就对这个就被判罪这个牧师，他讲最后这句话，我还是其实从第一句话就这个，最后一句话也是这个。我们很容易看这个人错了，就是说这个人都是错了。 但是他认为这个人错的理是错没有错，但他其他另外部分有蛮多是蛮积极的，有蛮多是有帮助的，特别对台湾很多青年来讲，他的影响力是很大。所以原来人生当中有成功的时候，也有同时可能会失败跌倒的时候，所以看你怎么走法就是。 OK， 我们回到这段经文来，刚所读的里面讲到这个妇人的智慧，也讲到这个说这个字，所以这两个是 keyword， 就是两个 keywords 在这一段一到二十节里面，一个就智慧，这个智慧是做什么，不是做什么，是说什么。所以我求主恩待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成为一个有智慧的啊。第一件事情所要说，先不要说你做什么决定什么，单单跟人家讲话的时候你需要有智慧，你不要一开口人家就不想听，那就完了，你一大堆东西都没有。或许谈谈的时候跟人家就对上，你真的要跟人家提一个问题，最好我常常讲，听他讲完以后，如果他没有想得清楚，你问他一个问题，他突然发现他自己矛盾，你就知道他事情还没有搞清楚。昨天有个同工来找我，他有个部门有一个变动，他问我该怎么办，那我转了一些以后，他心想说要把另外调进去，我就说如果你问我了，我的建议，我跟人不熟，不过几次的在一个大场合里面，他做一些负责某个部分，他站起来讲话，他站起来跟同工怎么讲话，我就笑笑跟这位主责同工说，你是建议把他调进来这个位置，因为这个有个空缺在那，我就跟他说按我看我不建议，因为我怕的是你把他调进那里面给他这样一个位置，可能对其他同工没有帮助，可能同工因为你把他放在那位置，其他同工可能会走开。他做错什么？我没有看做错什么，我跟他熟吗？根本不熟，我是在旁边看而已。最后这个同工啊，主政呢，牧师我真服你，他说你讲的我也同意，因为这是跟他同工的常在一起，他的语言相处，他的话语其实不是他，可能还不是他的口气，他的思想没有弄清楚，他跟你讲讲以后，你只要问他问题他就卡住了，那你把他放在这么重要一个位置，他卡住，我们其他底下人全都可以卡住了，不能够做这事。昨天早上也是开会了，开了半天，最后我说不是事情问题，事情对我讲不起，也不是财务的问题，是那个人有没有对的问题。我不说那个人好不好，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说这个人不适合做这个工作。所以建立一个团队是很重要，建立一个团队你需要那个的高度，我们想要用这句话，对我来讲不是高度的什么深度而已，到底这个人有没有智慧，这个人跟人家的相处的当中，先不要说他做的决定，因为他需要点时间，就单单看他跟人家讲话，你发现这个人常讲他自己矛盾，他没有答案，那这时候很好，他也愿意跟着你，他也是，那就教他怎么做就。但是如果万一这时候你要把他放在一个做跟人家，他被人家负责带别人的位置上的时候，就很大困难，因为整个的 team 一队的就不要卡在那里，因为他搞不清楚，底下也搞不清楚。那更糟糕，底下比他更清楚的时候，你看这要不要添加大乱？这一定会乱。所以这边很重要，第一个我要提的是，处理任何事情需要有智慧，特别刚刚所提到这个。是真的需要智慧。那在智慧当中，你看见他的怎么处理？基本上，他跟大卫讲这个事情，从三个角度来讲，三个层次来讲。第一个是什么呢？解经家在家 argue， 到底是个妇人是有智慧，还是约雅有智慧？因为很明显说，这整个事情是约雅是主动，然后把一个妇人找来。那这个妇人呢？然后，但是圣经确实讲一句，他找了一个有聪明的。这个基本上聪明要就翻成智慧，就是这是个 wise woman， 就找一个有智慧的这个妇人来。那为什么要写一下啊？这个前面往这个提哥雅去，这个地方也不是这么出名。后来呢，简先告诉我们，提哥雅这个地方是阿摩斯的故乡，是跟这个先知啊，有一个先知阿摩斯是从那边出来的。是否这个故乡出智慧人，那不敢讲了。不过起码这个城市呢，也不是这么一个陌生，因为在人这个以色列当中，阿摩斯这个先知都是大家所认识。OK， 不管怎么样，解经的角度来讲， 不是约雅有智慧，约雅把这个事情交代清楚。然后这个妇人，当然你要不要就你要装一个寡妇等等讲这事情，但是这样的一个 scheme， 这么一个的所谓计谋拿出来的时候，主要是谁 deliver， 谁把这个计谋带出来，是这个妇人。这个妇人装你要装得像，讲要讲到对，这个妇人而且需要有个智慧，就每次讲的时候他要看大卫的反应是怎么样，这才有对话嘛。他一发现大卫这个如果生气了，他就要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表达，如果看到大卫愿意接受他的所谓的这个的论述，那他就可以往前走。可以懂得我讲一句话意思吗？有些人你讲的时候人家已经生气了，你还逼迫人家，那到最后，哦，我生气了都不听我的。问题是谁让谁先生气？你把人家逼到那个程度，他生气的时候，你就发现，哦，他让我生气，其实是你先逼他生气。那但是你的动机是好的，你是要想帮助那个人。为什么常常会帮助那个人的时候，反而成为那个人的一个困难？这个就是智慧，其实是你的态度、你的言语。OK， 这个妇人就这样的说，啊，于是约雅将当说的话教导妇人。所以有两个，是否整个 scheme 整个的这场戏啊是约雅编的没有错，但是整个的写，所以你来说导演很重要，编剧很重要，请问演员重不重要啊？如果再好的编剧、再好的导演，那个演员演的不像就没事，就没辙了，就没成了。所以这个演员很重要。所以这个妇人底下就讲，约雅，但是你说这种家务事要到王那边去，那绝对跟约雅有关，因为他是王的旁边大将，所以他就把这个妇人带到这个王的前面。那这个妇人提了好几次，提哥雅妇人到王面就服服的啊，就求你拯救。那看到这个人的谦卑，看到这个人的所谓的迫切，所以大卫就说 ：“OK， 那到底有什么困难呢？”所以他就讲了下面的故事。他的父亲他的丈夫已经走了。那有一天呢，他有两个儿子，这两个儿子在田里面，那圣经用这句话很有意思，这个把那个打死。前面先描写这句话，一日在田间争霸，请大家留言，没有人解劝，没有人去帮劝，很可能就是在旁边看。不过这句话应该是这样的说更清楚，因为当时只有兄弟两个人，所以两个闹不愉快，最后就打起来。可能最先没有说准备一个杀另外一个，不过就一个失这个到气的时候就杀。换句话说，这句话是什么？没有第三者在旁边看是谁对谁错。这两个兄弟也是吵又可能真的还是打起来没有错。不，我相信不是另外一个已经叫预谋要把另外一个杀掉。所以第一个就是要知道对错，我们也搞不清楚真正的是谁比较对谁的错，是谁先出手，比如说被打死那个先出手，可能那个不讲理，所以这个气到一程度把他打，所以到底谁对谁错，所以这是第一个困难。困难是在这里，第一个丈夫死，现在有个儿子被另外一个儿子打死，但是我就是要处理，我也不知道怎么处理，因为搞不清楚，很难决定是谁对谁错。 OK， 这是第二个，到底谁对谁错。那如果是打死那个，说是因为另外一个死掉，那个说是很严重啊，是什么这个逼着为了保持一些生命，所以就反抗，没想到这个死掉就被他打死，这是一种的讲法，但是谁也不知道什么。所以第一个，一个儿子死掉就是怎么死的，这个对错感。那第三个逼迫来，因为这个族里面这个村子里面的人也搞不清楚是谁对的，就要这个寡妇你一定要把这个儿子交出来，因为我们要照律法。我还是说觉得这个礼拜天训政牧师讲的真不错，讲那个律法叫律法，因为大家都在那边，反正不是我的事情，对错不是，所以我比较容易去分辨什么叫对错。你发生在你的身上的时候，你本来觉得是该死的，那大卫从这种事情嘛，对不对？那这个拿单给他一个比喻说，有一个穷人有个羊，那富人有很多牛羊一大堆，但是有客人来的时候，把这个穷人的羊给夺去，说大卫气得不得了，因为是别人的事情了，这个该死，那个不该死。没想到这事情发生上的时候，他就觉得他如果轮到是发生在身上，觉得他是该死的话，他就觉得很多犹疑， 我真该死吗？人就是这个样子。所以第三个，他村里面说的这个叫做村里面的人呢、全家的人，这个基本上叫我家族的人，我家这个家族人都起来当这个出来，我们要把这个公义，我们在我们的家族里面都是公义的，我们在家族每个都公义，我们家族们如果是才今天蒙神保守，今天怎么可以有这种不公义之发生？所以把他抓出来，我们要把他处理了，招律法，我们也不知道多招律法，免得我们遭殃，免得他遭殃。今天多少人信了耶稣以后，在家族当中，如果家族里面还有其他不信的，这是一个很大的威胁。如果我们的公司因着你信耶稣，你不拜这个，因着怎么样讲，很多人用他自己的思想，用他一套，这些所谓的批评论断的时候，从某角度上，这个压力是很大的。所以这个妇人说，我怎么办？我怎么办？他讲出，他不说，他这边没有说谁比较对，因为他搞不清楚哪一个是对的，这个两个兄弟谁是对，他也不能够说这个家族是错，因为照律法是这样子。他只讲一个他人生的困难，我丈夫没有，我一个儿子死，现在另一个儿子拿交出来的一定也要打死，我剩下那块炭只剩下这么一块，还要把它拿走吗？还把它吹灭？等一下问一个问题，我的日子怎么过？我的日子怎么过？聪明的人不只是说对错，聪明人是要解决那个人，不是跟那个人说你是对的还是错的，你是要解决他的困难，你是要解决他心中的挣扎，你是要解决他面对他人生怎么走得下去。我们都很容易说你比较对，你比较错，哦，你还对的话不够对，你要赶快变成对。第一个，没有人成为一个完全对，就是他成为一个完全对的人，就是你要他告诉他怎么成为一个对的人的时候，不见得真正解决他困难。有一次一对夫妇来找我，那时候他已经做传道人，我带过他们一阵子，后来因为这个弟兄啊，那时候他不是牧师啊，应该只是传道人，他就跟以前的认识的女孩子有来往，到哪个程度不晓得。最后他们家当时这个妻子很生气，那这个弟兄也事实是这样，所以他就跑来找我，他们夫妇就跑来找，那我也知道这个事情，那坐在下的时候没有讲什么，就说还没有开口，然后这个弟兄就牧师，我来是我主动要来，我要告诉你我错了，这个 OK， 我知道我错了。第二件事情骂我，他跟我说你骂我，骂完以后事情就解决，以后我也离开，我也不会在这个，我不会在那个，我的信仰是我自己的事情，我知道得罪神，我知道得罪人，我也知道我得罪了你，让你失望。牧师赶快骂我一顿，骂完以后我交的账都交清楚，以后信仰是我的问题，但是我要连，因为每个人都在骂他。他讲完这句话，我准备要回应，我就大哭了。然后告诉各位是这样，真的照这个来，我可以骂人都，其实也不用我骂，每个人都骂过你，问题是你怎么走前面的路，你愿意看到他走前面的路，离开服侍，离开什么。我说我不会骂你，因为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是被主饶恕，唯一的是你不是说我们骂你，甚至说我来说饶恕你，骂完以后好了饶恕你，那不会解决问题，只有一个，就是你真要悔改，神会饶恕你。如果你知道神饶恕你，清楚饶恕你，你们夫妇也彼此接纳，我们都是罪人都被饶恕，我的建议是说起来服侍，当然不是在这个时候，你需要经过一段的恢复时间。我要告诉各位，过了一年多两年，我突然发现他们两个出来服侍。定罪永远不会改变环境，定罪是一个 process 中间的一个部分，对错还是要分，你不能够说对的错的搞不清楚。不过如果以定罪来讲，所以为什么跟夫妇调停就是有些问题，不要再定他罪，难道他一样好处没有？有一次在吵，有一次两个已经闹到警察局了， 所以呢，就说牧师，现在我已经报案了，这样我是来到，你要跟我讲，我要告诉，我亲口告诉，我要跟他分开。最后我就说，你已经相处了这么几十年，他的孩子跟我们的孩子一样大，所以我们比较是同一辈，难道你数不出你丈夫一样的好处吗？一样。如果你数不出你一样丈夫有一样的好处，而能够这样相处二十几年了，我也服你了。你可以跟一个人讲，他最后想一下一瞧，是啊，他在某方面对我不错了，其实在另外方面，他不是数一样，他数好几样。我就说，这就是你们相处二十几年的原因呢、啊。那为什么不把这几样好的把它加强？那弟兄，我们姊妹说那几样不好的，你要不要改啊？这是破坏你们呢、啊。你姊妹不是完全百分之百讨厌你，那还有好几样，她蛮喜欢的。哎，感谢主！等到我们下山的时候，两个就和好。他们住在山头，很漂亮的房子。我在国外，那他们就和好。因为当我们祷告完，我发现这个弟兄，我坐这里，我妻子坐在、这个弟兄坐这里，他是这个姊妹坐，就客厅啊。我们是坐那个长沙发，他们是坐那个硬。等到我祷告完，这个弟兄跪在这个姊妹的旁边，抓着他手来祷告。饶恕是答案，怜悯是答案，爱是答案，批评论断指责埋怨永远不是答案。每个人都会用，就像勋真牧师，每个人都用律法来做规范，这个对那个错，那个这些东西，第一个没有人是完全可以完成律法，第二个就是他已经很99%了，那应该很不错了，就像那个少年官一样。昨天我提了这个少年馆，那问题在这里，队友怎么样？今天很有跟我说，我是很严谨，我是很忠心的，我几十年从来没有离开主。但是有一个问题蛮有意思，你有把握上天堂吗？他也不敢说哎。你真的是所谓的守律法道成，你就有100%把握吗？很多时候别人称赞的时候，肯定人觉得蛮有把握。但是心中有没有把握，是你自己需要做决定。OK， 第八节的时候，王就对妇人说：“你回家去吧，我必为你下令。”那你看，每次好几就没到，起码到现在提了好几次的提哥雅妇人，所以还可能真是这个城里面是蛮厉害，因为阿摩斯就从那边出来。提哥雅妇人又对王说：“第一个，他讲完这个事情，他在演这个戏了。”就说我的丈夫死了，我的两个儿子一个打死另外，所以呢这个在要处罚的时候，这个族人呢一直说我们要把这些弄清楚，到现在我怎么办，我怎么过日子，一个死了另外交出来也必死，那我这个人怎么讲，我没丈夫，一个儿子没有了，现在另外一个儿子也没有，我怎么过日子。所以呢王就对妇人说，你回家吧，我必为你下令。有没有答案呢？有。王说：“你就回家吧，安心。我会下个命令来处理这个事情。”但是这个妇人不以为王下个命令找别人或者按律法来处理这个事情就了结，所以他并没有走开。他马上就问了提哥雅妇人，又对王说：“我主啊，我王，愿这罪归我和我父家，与王的王位无分。”这句话什么意思？这个妇人很谦卑。他一点从某角他是要这个王解决他问题，对不对？没有人可以解决。但从另外角度，王啊，你解决不解决都不是你的错，解决的好与坏因为太难解决了也不是你的错，如果你做任何的决定就是你不做就交给我们去做，就别人去解决，你把它推掉。这个妇人真的很有智慧，这是我的问题，这不是你的问题，但是我需要有一个人比我有能力来解决的，但是你要解决不解决是你的问题，不是你的选择，因为问题不在于你，问在我。哦，这个 这个妇人真是有罪。请问当你我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有多少时候我们对神的态度是这样？一方面承认这个问题我解决不来，只有神你可以解决。从另外一角度来讲，神啊，就是你不解决你是没有错的，就是你不帮助我是没有错的。我在说不是说你，说我。多少时候我们发现神好像慢一点，或是不照我的方式来解决，甚至不照我求来解，神啊为什么药都不给我？从某角度来讲，神啊你不解决的话没有人可以帮助我解决，但从另外角度来讲，神啊你一定要解决，而且要照我的方法来解决。难道神没有他的选择的权利呢？难道神没有一个选择他怎么解决方法吗？难道神没有一个机会可以选择我今天解决还是三年以后解决吗？智慧的人知道你是他是谁，一个有智慧人他知道，这个妇人知道他是谁，什么意思？他能做什么不能够做什么。一个智慧人他知道对方是谁，对方能够做什么不能够做什么，或者地方对方有选择做他要做的，不做他不要做。所以用这句话，跟王没有关，他说和我父家与王和王的位没有关，没有无干，意思说你做不做。所以昨天还前天上个礼拜提一下，有个神学家这样子说，如果你认识神他不拯救你，他今天你要他求同没有一样给你，你还承认他是神吗？哦，那个让我想了一年呢。原来神从来没有用我的 desire， 用我的渴望让他改变，他永远是神，永远是他的计划，永远是他在我们身上 desire。 所以诗篇不讲一句话，当我心中以神为乐的时候，神会把我们心中所愿的赐给我们。 When we put our delight in him, he will give us our heart desire。 不是我要 desire 什么神就给我什么，是神判断了以后，如果他喜欢，他就会把我们心所愿意。前提是什么？因为我们以神喜欢的事情为我们的努力，我们的追求。当我们心中以神为乐的时候，这中文的翻译，当我们心中以神的事情，以讨他喜悦，满足他的旨意为乐的时候，神说 OK， 你求的应该没有错，你求的不仅是有，而且我喜欢给你。哦，当神给你的时候，我一定叫你说，你求下权，他会把上权下权的给你；你求智慧，他把其他一切都给你；你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一切所需都给你。这就是我认识的神。千万千万千万，做一个有智慧人，不要去跟神怄气，不要去批评论断你的神，不要批这个神啊，为什么？千万不要问我为什么，基本上神说你刚搞不清楚怎么一回事，不要问什么，你只要听我就可以。不管怎么样，他是创造我们的神。所以第二个，所以大卫听完这个句话以后，他很感动哎。所以呢，听到这个王说凡为难为你的，你就带他来 ，OK， 我亲自来处理。谁你在家里面谁这样的，如果欺负你的，把他带来，我来把他解决。不会难为你，但是这满足了妇人的需要吗？他只是希望一件事情，他这个孩子能够保得下来。就所以讲完这句话的时候，妇人说：“愿王纪念耶和华你的神，不许后面就他要不许报雪球的人施行灭绝。”哇，这句话重得不得了。一说不允许我的儿子会被毁灭，甚至用报仇这个就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既然他流别人的血他也要流血，到最后就毁灭。到第三个时候大卫就回应了，他一根头发都不会掉下来。我还是这样的说，当你把主权交给神的时候，只要你陈明你的需要是什么， 神绝对可以监察你的需要，但千万不要告诉神了，我要的是这一二三，是肉血气的，或者我神啊，你要这样的做，这是你的方法，不是神的方法，这是你的道路，不是神的道路，这是不是你的，不是神的意念，是你的意念。还有，不要告诉神，我等了这么久，你怎么还不开路？我不说过吗？你能够在神的计划里面等候，基本上你我已经活在永恒的里面，这是一个很重要观念。什么叫什么叫永恒？就没人讲很抽象哦，永恒，甚至有人说啊，在天上有一天永恒里面，你就神给你朵云在上面弹弹吉他就好。哦，我才不要过这种永恒，天天弹吉他。第一个，我也不懂五线谱。No no， 是与神同，走在神的旨意里面。有时候那个旨意我们更不懂，有时候所面对那个环境是很好，很感谢主；有时候是非常困难。那什么叫永恒？就你走在神的旨意，有高有低，很好，你就 enjoy。好像妈妈把你带到游乐场所啊，在那个在美国，在台湾有很多小公园呢，就让你跑跑，因为妈妈还可以看得见。哎，不要跑这么远了，只可以在那个地方，你就玩，尽情玩。你碰到困难，你第一个事情回头看看妈妈在不在。只要妈妈在的时候，你不用紧张。如果真是被吓到，你就跑到妈一个狗来，你就像你赶快跑到妈妈的旁边，不就是这样子吗？你的一生不这样子吗？我的一生不也是这样子吗？环境顺的时候，我们就 enjoy 神给我们的环境，该做我们做的，享受我们该有困难的时候，我们就赶快跑回神的面前了。他也没有他很远了，我们就这样过日子。所以你要发现，一个有智慧的人，不是聪明，不是只是有这个知识。圣经讲到聪明，表示他讲有知识，有 knowledge， 不过这边讲是智慧。聪明跟智慧是一个双胞胎的。所以聪明你要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智慧是知道怎么用你的聪明来处理面对一个事情。所以聪明是知识，就知道这事情来龙去脉，智慧是说你知道怎么用你的聪明，用这个知识。这个妇人确实有知，第一个他提出他的困难来，不知道怎么解，而且困难不是死掉人的困难，是我的困难，是因为现在整个家族在逼迫我要处理这个事情，我处理不来。第二个，我知道我处理不来，所以但是大卫，我王啊，我知道你处理得来，但是我也回过头来说，这些事情跟你是无关的，整个的混乱是我的家的事情。不过如果你愿意怜悯我，以你的身份，以你的这个高度，你可不可以帮助我处理这个问题？最近大卫说 OK， 我处理这个问题就回家嘛，没想到妇人没有以这个让你来做，所以大卫就说 OK， 如果哪个逼迫你，因为这是他真正的问题啊，逼迫他，你把他带来，我把他处理掉。这还没有处理这个妇人的问题，那就是这不逼迫，那我那个儿子呢怎么办？因为他还是人家追着他要杀，所以还在问第三个问题，可不可以让那个不流血的那个毁灭不发生在我儿子身上？大卫说可以，我来处理。保证大卫城一根头发都不会掉。这妇人的问题有没有解决？是完全的解决。他的问题解决，他儿子问题解决，他家族的问题也解决。谁帮他解决？大卫帮他解决。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学习来到主面前，要的就不要让我再讲，要就不要丢丢的问题，要的话你真要知道他，如果你认为他能够解决问题，你真的要有一个对的态度，一个智慧人的态度，来去跟这位神来所谓谈这个事情。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求主来恩待我们，我们再次开口同声来祷告，求主帮助我们在我们认识神这件事情上，跟神这个所谓的相处这件事情上，我们都是有需要的，神是唯一能够帮助我们。但很多时候我们的思想错，我们的正动机都错，动机当然动机对了，我们的思想也对了，不过很多时候我们的心态，我们的态度还是没有调整过来，我们总觉得神做得太慢，神的做得不照我的方法很多时候我们会很失望。求主恩待我们，再说神不用改变，要改变是人，是你，是我，求圣灵来光照我。我们开会同神来祷告。哦，主啊，主啊，在公你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主啊，现在你的带领，主啊，更求你继续引领我，把他带到新的，引领我能够进到你的 哦，主啊，因你是在教会你的百姓的儿女，让不仅更多认识你，也知道让我们更多的知道怎么来学习、来扶持、来跟从你。哦，也更多学习怎么来依靠你、仰望、等候，带领我们向你，带领我们进到新的当中，仰望你、仰望你、仰望你、仰望你。亲爱的天，我们在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哦，主啊，到如今，耶和华你都帮助了我们。哦，你不仅供应我们一起所需，你帮助我们越来越知道怎么走在你心的里面，越来越清楚怎么与你这位又有公义又慈爱的神能够与你一起来相处，一起来共识。主啊，求你继续引领我们。哦，主啊，你的心意继续向我们打开，圣灵就不断做光照，也在我们做调整的工作。哦，好叫真的我们认清我们是被造的一个人，被你拯救一个人，你是创造我们的神，你是拯救我们的主。好叫我们真正认识的时候，我们对你不仅有个知识，让我们有个从你来的智慧，能够与你就是活在一起、走在一起。也是我们真说你啊，你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也在你的里面。保守我们今天余下时间，好叫我们所做一切都能够讨你的喜悦，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